今天是福音的主日，我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耶稣基督医治的一个的故事，一个神迹，在这个的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我们先来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究竟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然后我们才在当中才来思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路加七章 Luke 7:1-10、一起来。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了，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个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哪家不远，百夫长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哦，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我也以自己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的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个事，他就去做了。耶稣听见这个话就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这个故事是在耶稣的时代发生的一个的神迹，在第一世纪，与我们今天相隔应该3000多年，算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你读完之后有没有觉得一个，虽然是那么长久之前那个故事，但是读下来的内容很有现代感啊，现代的 feel 啊，常常用这句话，很有现代感的一个的故事。可能你也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些的情节啊，在电视剧里面可能有一个人他的家人病重了患了一个重病，那他就带着这个家人去到医院希望能够看医生嘛。但是国内来的人知道我没有在国内生活过，不知道，但是看电视剧是这样说的。你要去看一个专科的医生，一个好的一个的医师的话，你要去挂号，要去排队，好，所以这个人就带着这个家人去了，去到医院，希望能够挂这个很出名很重要的这个的医生，好，希望能够让他的家人能够看这个病，能够尽快得到医治。但是去到医院里面看见这个医生这个挂号这个牌子，哇，很长很长他要排队然后才能够去挂号，但是到的时候他才晓得这个号要挂到几个月之后才有空可以看他的家人。在这样一个的情况底下，他感觉到非常的沮丧，怎么办，我这个家人是这个病不能够等了，等了几个月还有命吗？他在那里很焦虑的时候，看见一个曾经是他的同学的一个人，他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也认识他，就跑过来，你为什么今天在这里？然后跟他寒暄几句之后，就说我的家人要看这个医生，这个情况告诉他。他那个的同学，他说，这个医生我跟他很熟，没问题，我替你去帮助打个电话就搞定了，替你挂号没问题的。结果这个人就能够为他的家人挂上号，看到这个医生尽早了把这个的病去医治。看过这样的 剧情吗？在电视剧里面，你们不看电视剧那么好的哈，哇！但是我看多了，可能这个是一个在国内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你要找的那个医生，你不一定要早就找到，你可能要等，要排队哈。但是如果你认识一些的人，他有一些的怎么说呢？人脉哈，他可以安排替你有一个的帮助哈，替你打个电话啊，跟他说一下哦 ，OK， 好了，就给你一个空档可以去看这个医生。跟刚才的故事有没有一点类同？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当然不是 exactly 一样，但是很有类同的一个的感觉。一个很平凡的故事，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说哎，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耶稣医治的故事，并不稀奇，对不对？很多这些的故事，一个很平凡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小心去看它的内容的时候，其实这个的故事里面有一些挺有怎么说呢？挺有意思的一些的描写，一些的细节，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最近主日学啊，我在教这个罗马书啊，因为要预备这个的课程，所以我就看了一些的第一世纪的一些的背景啊一些的当时的文化社会的结构啊，当时哪些人的一些的意识形态啊，这些的资料作为一些的背景啊。那因为在读这些的第一世纪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认识到，哎，当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当时第一世纪有一种叫做恩主的制度，就是一个施恩主，一个人能够施恩给某一些人啊，那么这些人就成为这个受恩的人啊。其实不是单单我们这样讲，只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啊。我们来看一处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的25节哈。其实这一节圣经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留意，但是这一节圣经就把当时第一世纪这个的观念，这个的思想描写出来了啊。路加福音的22章的25节。这里说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说哈，他说外邦有君王，有主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称为什么？恩主。这个就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这个恩主的观念是被普遍都人都认识都明白都知道的一件的事情。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因为不了解第一世纪的哪一些的文化，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忽略了这个的观念啊。恩主的制度是什么啊？是一种让哪些的阶层的人，因为当时你知道罗马当时是正在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的时代，他们灭了很多的国家，打败很多的地方的国的皇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掳掠了很多的人回来做什么？做奴隶，做他们的免费的工人啊。所以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很多这些被掳掠回来的外邦的人成为奴隶，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当然了，奴隶的主人一定是比这些奴隶少，对不对啊？一个的奴隶主可能拥有20个、30个、100个的奴隶啊。所以在整个的社会里面，这个做奴隶的人是远远的人数是超越了这些的主人的人数。 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的社会有那么多的奴隶能够和睦的在这个社会里面来运行，不会产生一些的一种暴乱，能够和睦的相处，不会去跟他们的主人对抗呢？他们就用这样一种的意识形态，来一种的文化也好，一种的观念也好，来左右还是影响他们。这个恩主的制度是这样，当一个的，比方说一个君王哈，他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下面有很多的臣民嘛，对不对？所以他在某个地方，他就会给予他们一些的好的福利啊，一些好的建设啊，给他们一些的财富什么的东西啊，那他就成为这个恩主了。这个恩主施恩给下面哪些的人？那么哪些的人应该怎么样来回报回应这个施恩的主人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去回报这个恩主的，因为他们地位太低了，他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能够回报这个的恩主，所以他们能够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歌颂称赞啊，歌功颂德的这样来赞扬这个的恩主，哇，来表示他的伟大性啊，来高举他的哪一种对人的慈悲性啊，然后重重要的是，当恩主施恩给这些受恩的人，这些受恩的人就有责任有义务要顺服听从这个施恩主的命令，顺服施恩的主就成为当时的人的那个意识形态里面，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得到一个的荣誉了，一个的 honor， 你这样就是一种对的一种的行为。相反的，如果施恩主施恩给你了，你去批评他，你去对抗他，不服从他的命令，那你呢就会被社会去排斥，就会被社会认为这个是一种羞耻的行为啊。所以当时学了这个恩主的制度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荣誉与耻辱。Honor and shame 的一种的一种的文化，一种的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当中。所以他们透过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来让下面很多的所谓低层的人不会去推翻高层的人，因为他们要做一个被人称赞的一个，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那其实这个跟我们中国过去古旧的社会的里面也是差不多的观念，大家想想也可以了解了，对不对？因为皇帝都是那个施恩的人哈，那些当官的那些下属都是感恩颂德的来歌颂这个的皇帝，因为他恩典给他们了。然后如果你做的行为是被人鄙视的话，那你就羞耻在这个社会，你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人人就指着你来啊，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好啊。但是如果你所做的是合乎他们心目中的一个荣誉的行为，哎呀，你看你的这个人多好啊，被人称赞。同样的一种的观念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的时代非常的普遍，有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出现。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的第七章的里面，好，在罗马的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发生啊，耶稣在加巴隆这个地方，这个有一个人啊，百夫长，在当时应该来讲罗马的这些的军人长官啊，不会是犹太人啊，普遍来讲都是外邦的罗马的一些的罗马人哈。那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是 非常有趣的啊。第三节里面讲到这个白夫长，这个外邦的白夫长，这个官长啊，听见耶稣的事，但是他的仆人病了，他想希望耶稣能够来帮助，来拯救啊，来救这个仆人。所以他这里说就托了几个犹太人的几个的长老去求耶稣啊，这几个的犹太人就成为一个中间人了。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在第一世纪，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说这句话这一节里面描写的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因为犹太人是绝对不愿意，也不怎么说呢，鄙视这些外邦人，不会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而且是犹太人的长老，这些在犹太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尊贵的有身份的人，他们怎么可能跟百夫长这个外邦人有交往呢？这个是一个 no 啊，不可以的一个的事情。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可想而知，这几个的犹太人对这个百夫长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呢？他去求耶稣的时候讲了这样的一句的话啊，他说他们到了耶稣那里的时候就切切求他说，你给他们行这个事是他所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看见这个恩主与受恩者的一个的观念在当中出现了吗？为什么这一个的这些的犹太人的长老竟然愿意跟这些个外邦的这个的百夫长这个官有这个交往，而且是好像非常的顺服，好像说对这个的百夫长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尊敬啊的态度。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建造了会堂，他施恩给了我们犹太人，他爱我们百姓，爱我们犹太人。这里就出了一个的问题，他说他对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个事吧。为什么？因为他配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思想。圣经里面常常讲 grace 恩典这个字，是不是啊？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字不会陌生哈、啊、恩典啊，我们常常都讲 grace 恩典啊。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不配得而得的东西，叫做恩典。这些的地下的百姓哈、啊、他们得到这个皇帝施恩哈、啊、恩是什么？这些人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就是皇帝施恩给他们的啊，不是他们劳动做回来，所以他们能够得到这个东西，不是，是皇帝开恩给他们的。恩典就是不配得而得，叫做恩典 grace。 那在这里就发生一个事情，耶稣说这个人是配得的，意思是说耶稣做这个事情不是给这个人恩典，不是给他 grace， 不是给予他一些的恩典。那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看见人求神的时候就是希望求到神的恩典，是不是？但是这些犹太人说他是配得的，所以他不是因为神开恩给他的，是他配得的，他应该得的，是你这样做是应该合理的。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呢？原来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有恩主的制度的过程的一种的意识形态的之下，人与人的交往 就有一个阶层的不同的表达了。如果是位高的人给予位份低的人东西的时候是恩典，但是如果是平等的同等的人怎么办？如果我跟你是平等的，都是奴隶，但是今天我看见你需要帮助，我去帮助你了，这个能不能够算是我是你的恩主呢？不算，因为其实我跟你是平等的。当我为你做事情的时候，有一天你也为我做事情，因为我们互相帮助，这个才是当时的社会的里面恩主跟受恩的人的差别，就是受恩的人是没办法能够回报这个施恩主的，但是平等的人是我替你做什么，我给你什么，你当然有一天给还给同样的东西给我，你今天帮我，我明天帮你，就是互相的帮助的这样一种的关系。那当然同时也是，如果我帮你了，你不帮助我呢，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就是做一些被人鄙视的一个行为了。所以平等的人的话是彼此帮助的，互惠互利的。就好像如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我们曾经读过一个的观念，当第一批的信徒啊成立了教会之后，使徒行传不是讲到吗？哇，当时的人非常的好哈，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然后讲了一句话：凡物什么？凡物共用，所有的东西大家去 share 的，你用我的，我用你的。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哇，那么好啊，彼此的友爱。其实，在当时不是单单讲到他们彼此的友爱这个层面，更重要的是传达一个的信息。当人信了耶稣之后，当大家进入这个群体之后，就再没有高低之分了，再没有恩主与受恩的之分了，就是彼此都是平等的，彼此的帮助，凡物共用，是 share thing together， 就是等同于我们是平等在神的里面的一个表示，当然也是一种爱的表示，但是更重要是带出一种身份的平衡平等。所以保罗后来不是说吗，你在主里面就不再是什么有钱人穷人什么犹太人外邦人男的女的主人奴仆，没有了，都是同为一个的 body 一个身体，这个就是把这个身份改变过来。所以当时有这样一种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个的事情。当犹太人说，也是长老说，你为他做，因为他配得的。为什么配得？因为他帮过我们以色列人的百姓，为我们建了会堂，所以你应该去回报他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也是犹太人，你属于我们的百姓，所以你应该为他们做这个事情。表示说这些犹太人的长老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哎呀，耶稣能行神迹，是的，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那些伟大的先知有哪一个没有行过神迹啊？以利亚、以利沙，哈，你说哪一个伟大的先知没有行过一些轰轰烈烈让人哇的一些的神迹呢？所以这犹太人的传统的文化的里面，能行神迹医治，no big deal，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做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他们看耶稣只不过是很多古代犹太人的先知一样的其中一个样，能够行一些神迹而已。他看耶稣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no difference。那问题就是在这里，下来一段哈。好了，耶稣就跟他们去了。耶稣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跟他反吧，怎么配啊？怎么我应该去哈？为什么我应该做哈？耶稣真的很温柔哈，但是去了，跟他们去了。耶稣你老不跟他们争辩着什么。 但是在这里形容离那个家不远的地方，百夫长就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不要劳动你，因为你到我的舍下，我怎么不敢当，我也自以为怎么不配去见你。犹太人觉得耶稣是配，因为他们为百夫长为我做了这个，你就应该为他们做那个，他是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做了这个，我你就应该为他们做那个。但是这个百夫长用另一个眼光，他看见耶稣，他并不是以一种这样的态度，我帮了你的同胞，你就应该来帮助我了。不是，他说，我不敢当你来到我的舍下，你来我家我都不敢当，我更不配去见你。他看见自己的身份跟耶稣是不一样的，犹太人看耶稣是跟他们一样的，百夫长看耶稣跟他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他讲了下面这一段话实在是了不起啊！耶稣也说，我在以色列家里面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信心的人。他讲了什么？第七节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的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我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我对那个仆人说你做这个事情，他就去做这个事情。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百夫长在当时那个的地方一个的长官，他手下有这个100个人，他有绝对的权柄吩咐这些人做什么。他讲一句的话，那个人就要去做他下达的命令，他不做他就违反，他就可以被处死了。所以他这个的百夫长在这一个他的手下这些人的当中，他是有绝对吩咐绝对的权柄去吩咐做什么，他就我们必须要顺服去做什么。这个百夫长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看见耶稣不是跟他平等的，不是因为我替你的百姓做了事情，你就要帮我来做我的事情，这是平等的物为物利的这个身份的表达。百夫长看不是，我没有权去吩咐你来为我做事情，是好像他手下那个兵不能够对这个长官说，百夫长替我去挑那个水回来，我今天口渴了，我不想做了，你是找死了。这个手下的兵不敢这样来吩咐他的长官去为他做事情。所以这个百夫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表明一件的事情，他看见耶稣的身份原来是那么的高的一个的身份，他不敢下达命令要他来做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不配，就是思想配与不配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我们中国人常常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好，我做了好的事情，那我就应该得到好的结果。我为神做了这个事情，神就应该为我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做了这个事，是因为我付出了，他也应该向我来付出。如果人带着这样心情的话，我们越觉得我做的好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告诉神，你不需要恩典，你不需要恩典，你认为你做好事做的越多，你就应该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永远得不到。因为神给的是恩典，不是工价， 你做了 A， 你就要得到 A1 出来，你做了 B 就要 B plus 出来，不是。如果我们常常说，神啊，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配得你来保佑我、祝福我。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应该神给的恩典了。恩典是不配得而得的，不是因为你应该得而得的。所以这个犹太人的长老越讲白夫长配得的时候，就是打这个白夫长的脸。他就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他这个造成一个平等的这样一个对待。但是白夫长明白这个问题。明白什么问题呢？明白到原来这个的耶稣是一个超乎我跟他匹配的一个的关系。他是高高在上的那一位。他觉得我不配。所以他不敢要他来。这个百夫长一个外邦人，为什么他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件的事情？曾经没有讲这个百夫长是谁，也没有交代他太多的背景，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举一反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来读的话，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思想跳远一点，去到使徒行传。最近姐妹们在查考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百夫长叫做哥尼流啊，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几章？第十章啊，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对，第十章啊，哥尼流啊，这样的一个百夫长。那在这个哥尼流的百夫长的身上，我们稍微可以思想一下，稍微一个举一反三，作为一个例子来想，究竟这个百夫长是不是也是跟这个使徒行传那个的哥尼流一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哥尼流在使徒行传的十章里面，圣经是这样来形容这个的。哥尼流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就是神要使这个的彼得哈，要把这个的福音传到这个外邦里面去。但是彼得呢是一个很 stubborn 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犹太的一个非常觉得是一个遵守犹太教的规矩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在哪里祷告的时候，神把一些的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食物降下来叫他吃的时候，他说 No, 主啊，我不能吃这些，只是污秽的食物，只是我们犹太教不能吃的东西，我 No, 不能吃。神透过这个的意象三番四次的告诉他啊，他才明白原来神有意要把他带到一个外邦他们看为不洁净的一群的人的当中，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所以第十章就讲到这个哥尼流了。在哥尼流形容哥尼流的时候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对他的描写。我们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看第四节哈，这里说到神这个天使哈来到这个哥尼流的身边以后，告诉他，对他说不要怕，主啊，什么事呢？这个哥尼流吓死了，天使来到他面前啊，天使对他说，哦，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啊，哥尼流的22节他们说，只是哪些人对彼得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 为犹太全国所称赞的，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啊，叫他请你到他的家去啊，听你的话。后面也讲到哥尼流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这里我们来看，就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义人。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他把神当神来敬畏他。什么意思？他是说把神当得的尊重来给神。敬畏神是一个对神的一个的心态的问题，以神为神的这样的态度。这里刚这个的表达呢，正是跟罗马书第一第二章里面描写到这个的犹太应该第一章哈，描写到这个的神对外邦人的责备的时候是什么？神的创造里面让这些没有神启示的人也透过神的创造，透过人的内心给人的哪种的道德的观念，人应该晓得世界上有一位创造主，应该对这个创造虽然没有启示不知道他是谁，但应该里面存着一个对这样一个的伟大的创造主带着敬畏的心，把他当成神来去敬畏他。但是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些外邦人啊，他们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这个就是保罗所定的外邦人的罪，就是他们并不敬畏哪一个他们应该知道的这样一位的神，刚好成为这个哥尼流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不敬畏神，其中有好像这个的哥尼流就是一个义人，他敬畏神，然后前面说他周济穷人，他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正是这个的路加福音17章里面讲到这个百夫长，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但是我们相信他可能跟哥尼流是大概是相同的这样一种的态度的一种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去帮助这些犹太人建会堂呢？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施恩者，他是本地的官，他给我们带来好处，所以我们就来称赞他，来服侍他。但是百夫长不认为这样，他为什么去帮助这些犹太人呢？因为他认识到，他知道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有这样一个创造主，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就随着这样的一种内心对神的敬畏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耶稣说，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路加的第七章哈。他说我不配来去见你因为有人在我的权下叫他来就来，叫他坐就坐。他这里表达什么？为什么耶稣听了这句话之后就说哇，那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都没有让我遇见过。为什么他能够耶稣为什么应该这个百夫长这样做，为什么耶稣会这样来侵占他？因为他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耶稣的身份。他承认还是他知道耶稣是超越这个他的这个的位置的。他说我讲一句话我的兵就会去做了，所以耶稣你知道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他的心目中是他认识耶稣是那个超越的创造者，他的权柄是超越了所有的自然物质的世界，这个人病好与不好只是耶稣一句的话，甚至是一个意念，甚至是说好了他跑了就好了。意思说神耶稣基督所讲出来的，还说他要做的事情他就有权柄去做完。 所以这个百夫长认识到耶稣这个身份那个超越性的时候，能够讲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意思是他是伏在这个的掌权者底下的一个的人。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一个愿意把自己伏在神的主权底下的人，才叫做敬畏神。敬畏神不是去参加崇拜，不是为神做什么好的事情，不是为神不是捐书多少的钱，乃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伏在这个创造主底下，承认神是神，我是受造之物，你的权柄在我的生命当中完全掌有权去支控一切的，这个才叫做敬畏神的一个的人。所以当这个耶稣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哇，这个人真的了不起，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醒悟，一个的眼光看见耶稣的不一样性。你说这个故事里面把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做出一个强烈的对比，犹太人本来应该是认识这个创造主的，竟然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没有启示的外邦人应该不知道you know, 神的事情，但是他却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听闻耶稣的事情都只知道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甚至是一个创造者，他有权柄。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我们口头所讲的话，哎呀我对这个事情很有信心。我相信你听过很多人说，哎呀我对这个事情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就是他的所谓的信心的把握，就是说他想到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中已经有七八套的处理的方案，我有很多的资源，我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有信心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自己的 resource 的能力的范围里面。圣经讲到的信心是什么？圣经讲到的信心是相信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然后我们伏在他下面，按他的心意去做事情。因为知道这样的事，所以我随着神的心意去做他爱做他要我做的事情。信心是一个带出行动行为的一个表现，把看不见的信心透过我们的行为做出来。这个百夫长之所以能够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啊，绝对没有说周济穷人，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啊，因为他相信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他愿意带着这样一个，当他敬畏神的时候，他同样就会对人就不会怎么说呢？我应该讲说，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不会把自己当作神，把其他人当作是工具，还说当作是他权柄以下的人而已。所以当百夫长这样说的时候，耶稣看出来了，他有那样的一份对神的心，所以耶稣称赞他。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当我读这个故事，跟我想到这个哥尼流的时候，那个故事我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原来一个还没认识神的人，当他内心里面对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有一种敬畏的心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伏在这个的创造者的权柄底下，他就会按照神给他内心的哪一种的，无论是对错哪一种的you know, 那个良知的感觉去做事情。他内心里面对神产生敬畏的时候，就会在他的行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这样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神是认识的，神是知道的，神是会安排各样的遭遇情况，让这个人有机会去认识这个创造主，就像哥尼流。当这个哥尼流需要更 进一步来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仆人彼得差到他的家中来传讲神的信息。今天就周报上我列了一节的圣经，我们可以打出来哈，在这个罗马书啊的二章七节，作为今天我们结束的一个的经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当我们单独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并不太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我们上文下理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恒心行善，一个人怎么能够恒心来行善呢？除非他心中有一个的观念，有一个所谓的从神来的是非之心，有一从神来的良心，是与神的心意相通的，他才能够有这个善的一种的意念来恒心去做。偶然做一次没有了不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偶然看见那个人，哎呀，需要救济，你去救济他一下没问题的，恒心就不容易了。恒心是表示他对这个事情是已经产生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应该做的一个标准来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从神来的一种的对错，就算对于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说。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的愿意去行善、寻求神荣耀的一个的人，神会让他得到认识神的那个机会，就像哥尼流，就像这个百夫长，因为他有这个信心，神就安排不同的遭遇让他遇见神。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神，不是因为我寻求要寻找真理啊，世界上有应该有这样的人，因为寻找真理来寻找神，有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一定不多。我们寻找神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好处来寻找神，没问题的，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那个的态度了。神为什么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因为知道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的一个心在当中。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就算神显现在他的面前，他都不会去认识神，不会去相信。但是内心对神、对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个，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神就安排不同的遭遇让他遇见神。想一想，我们遇见神岂不是因为神安排的遭遇，让我们身边因为有这个信神的人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吗？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我的在加州的时候，那个教会认识一个的信徒哈，他是一个越南的越南过来的华侨哈，他是逃难哈，那时候就难民哈，这样来到美国哈。他说他那个越战的时候，他就逃走嘛哈，就去到这个难民营哈，在当中等待被派到能够去什么地方哈。他就在那个难民营里面，他说他的分享的经历就是说。在那个打仗，在哪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范围底下，一个这样的生活的人哈，我不能够说他心会软，但是肯定不会是一个很心软的一个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很不容易生活的一个情况底下的求存的一个的人啊。他说有一次他在难民营里面啊，经过一个地方。听见里面唱歌，是一个基督教聚会的崇拜在哪里，就好像我们刚才一样唱诗，他就听见这个诗歌，他就 进去。他进去坐在哪里？因为听见诗歌，他非常受感动。好，这后来长话短说啊，他就信了主了。为什么他能信主？因为神预备了一个的环境，预备了一个的遭遇，预备一个的他可以接触到的一个的经历，这他就信主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有机会听见福音，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基督徒，有机会能够来到教会的里面，能够有机会能够来摸索究竟这个神是谁的时候，我够胆说不是偶然。因为神自己知道我们，认识我们，虽然我们还不认识他，但是他已经认识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那一丝一毫一点敬畏他的心，他就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去认识他。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有机会去探讨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必须要做一件的事情，谦卑在神的面前。不要觉得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好事，我将来一定配得上天堂的。哪基督徒都没有我做那么多的好事，我一定配得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配得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得不到神的恩典。就好像法利赛人在那里祷告，这个税吏在那里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说，哇，你看神，你看我多了做了 多少的好事，我有十一的奉献，我有召集穷人，我有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多好，我配得在你面前蒙恩的。这个税吏说，哦，罪人就说，哎呀，主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不配。神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神拣选了谁，神回应该神回应了谁，神回应了哪一个觉得不配的一个人。 Grace 恩典永远都是给哪些觉得不配的人，恩典本身就是我不配，但是我得到了。今天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是知道我们众人的心，当我们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去寻求他的时候，他要以永生来报应我们，赐给我们永生。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个的百夫长一样，主啊，我不配，但是我感谢你给我有这样的个机会能够来认识他。愿意我们都蒙恩在神的面前得着神自的救赎。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今天我还是仍然在主福音的主日的时候发出这样的邀请，可能我们不认识你是怎样一个的人，但是这一位全能全知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非常了解你是谁，他知道你的内心的需要。为什么呢？我们能够听见福音，因为我们内心对神有那样一丝一毫的敬畏，神就喜悦。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愿意我们谦卑跟这位神说，是的，我不配，但是我愿意跟你建立这样一份永恒的关系。当我们愿意打开心，让神进到我们生命，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体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是我配的， 乃是神把这个莫大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赐了给我们。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位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刻你觉得有那样一点点觉得自己不配，但却愿意去经历神自己的同在、圣灵的内住带来的那种的生命的改变的话，你愿不愿意在这一刻你打开你的心对神做出回应？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有的话请你轻轻举个手告诉神，神呢，我愿意，虽然我不配，但是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让圣灵在我生命当中来掌管，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慕道的朋友将有愿意这样的意愿的，请举个手向神表示你有这样个愿意的心，回应神带给你生命不一样的改变这个开始。有没有任何一位？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信徒们啊，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有这样的回应的，那请举个手。好，看见，感谢主。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不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让我可以够胆在你面前说我可以，我可以。不是的，我不配，但是主，你的爱就是降临到我们身上。哦，主，你看见了这两位的朋友举起他的手，愿意去经历、去接受主你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引领他们、改变他们，帮助他们能够看见主你的真实，以至到往后日子里面有你的同在，当他们愿意寻求你，你就以永生来回报他们。主，我们感谢你，恭敬地把这两位的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的进到他们生命里面掌管、带领、更新他们，让他们从此以后不再一样，经历主你自己丰盛的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面前。哦，主啊，到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为你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就配得被称为神的儿女。哦，主啊，求你原谅赦免我们这些无知的罪，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带着谦卑的心，我们的一切所拥有所得到的无非是恩典，是我们不配，但是你给了我们，让主你自己亲自的率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主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感谢主。